今天比较特别哦，刚刚在同工的祷告都开始，大家要看到蜡烛了。如果你们有做笔记的，去年有做笔记就知道，好，在这边有五根蜡烛哦。那这是在教会年历里面比较特别的，就在圣诞节来临的前四个主日，那我们就会各点一根蜡烛。那每根蜡烛其实都有它代表的意义，但是因为找了一下写的都不一样，好像没有一个权威的。那有的说今天可能是盼望，那有的说今天可能是什么，那没关系，我们那个意义反正以后都会讲哦。好，那今天就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。那我都希望说在华语不要把这个看成是仪式，因为你们蛮多都是年轻的基督徒，可能是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那就把这看成说，好，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那在这四个星期当中，在圣诞节来临之前的四个星期，那么 有一个决心，我都鼓励你们一个决心，在这四个星期当中就把这个决心好好的去实现哦。譬如说我以前喜欢埋怨，那可不可以在这四个星期当中我都减少埋怨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什么逆境什么困难我都不埋怨。好，那就这四个星期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埋怨的习惯求神将我们拿掉。那不是说四个星期以后就回来，就是说以后那就继续持续哦。好，所以都鼓励大家在代降节来临之前，就圣诞节来临之前，那在这个Advent season 里面，那有一个决心。那我不晓得你的决心是什么，欢迎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当你的守望者，可以跟你一起同行来提醒你。那今天的题目是只要必，那还是一样在腓立比书。那我把后面跳出来，因为今天Teresa受洗哦，所以我就把它先挑出来，从四章跳一下。但是想到小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造句，因为我很喜欢造句。我是因为可能小时候就喜欢看书，喜欢写东西哦，很小很小就喜欢看书，所以就喜欢造句。那造句就是说，这现在就是一个只要我一定怎样，就是今天的那个主题哦。那你怎么造句呢？现在轻松一点哦。虽然说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在迦南的年历，今天是新的一年2019年的开始，我们从12月开始。但是我希望大家轻松一点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。再等一下我们会到主堂去，大家享受300-400个人一起敬拜所带出来的祝福。好，所以轻松一点。那如果能做笔记，2019年开始的下决心吧，我的门徒们，我都希望说不要再用好了，算了，不是吧。好，只要我一定，你怎么做造句呢？你看这个只要其实是加一个条件，只要我长大我一定怎样，只要我有钱我就怎样，神啊，你只要让我找到这个工作我就开始侍奉。那有很多很多的加条件的，那所谓的那个决心，那是加了条件，应该吧，是吧，你们应该都会这样吧。对张哥当然也讲过这样的话，那对神说了，我说尽量不要对我说。那我就在回想，因为最近郑姐又提了这件事，我在教书的时候带领了一个团契，就是我在团契里面当辅导。那其中一个同工，然后同工就其实是跟我们关系蛮亲密，都在我们家开会啊，吃东西啊，我们家就像他们的家一样。然后他就说，张哥，将来我只要开始上班之后，我一定买一辆，他不是车哦，买一辆大车。我不知道大车的定义是什么，但是他没有加上说前面条件，只要我记得，如果他记得，或是说只要他经济允许的话，他就帮我买车子。那就我们最近想到这个孩子，你说这个孩子怎样了呢？想不到吧？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毕业没多少年，这个孩子去读了神学院，现在是牧师，所以他比我更早牧师，很早很早就当牧师，所以我大概也不会期待他买一辆大车给我。现在在神的国度中心的侍奉，那这孩子的心就让我很感动。其实到现在你看，经过了1990年左右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28年，那我们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心吗？ 后来我有跟他联络过，用 email， 还没有去看过他。他在台中牧会，我还没有去看过他。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保罗，当然神是透过保罗对我们说话，就只要，那你一定要怎样，一定会怎样，我们等一下会看。那其实这可能是我在感受了，是一个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就是说神答应我们，好像是跟我们立了一个小小的约，然后答应我们。所以也许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命令，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个命令，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，至少对我的个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跟祝福。那为什么会选，为什么会忽然间跳到第四章？那因为今天我们江南的大家庭或是省的国度多了一个成员。那 Teresa 刚才你也看到，他其实他才来没有多久哦。有人问说他有没有打破记录，没有啦，记录还是苏木跟马瑶是记录。所以她是我们的小妹妹，就是今天刚出生的。那晚上会帮她庆生，那只要有事没事，我都鼓励你们晚上就应该去把 Scott 长老家挤爆了最好。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哦。昨天吃饭有六十几个人，就是昨天是家庭团契跟活水的联谊，昨天六十个人，今天晚上如果没有破六十个人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们爱吃太多了。好，然后听了他的见证，你要对他说什么？听了腿嫂的见证，那晚上我们都会写圣经节给他，所以会对他说话。那今天的信息我可能私心一点，可能是要送给他，但是当然也是希望送给在座的每一位。如果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回到刚受洗那个初心，开始那个火热的心，就是很愿意的心，像小孩子的心，那今天这个信息你可以领受的更多。所以虽然说他是主角，但是我还是希望送给在座的每一位。那么一起大声来读四章六节七节，把它背下来，我想很多人都会背，我们大声的来念，然后把它背下来。好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，来一起来读，来。
那以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那有没有看到今天的题目主题？有没有看到？有吧？只要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必。所以我觉得在前面虽然保罗是应当义务挂虑，是一个命令句，其实是一个命令，神透过他对你我，当然是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对现在的你我是一个命令。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只要一直到必，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。那我说对我的个性，其实从小到大成长的背景，最近讲的比较多以前的事哦。我就说以前的个性，我是一个很会忧虑、会想很多的，但是现在还是会想，但是因为神的话语，就让我在里面找到出路。虽然会想、会挂虑，但是学会更多的交托，所以在里面反而在年纪渐长，或是到现在这样，可能是有一个新的 life stage 要去尝试的时候，反而更多的平安在我当中。那是因为神的应许跟神的祝福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领受，那火热一点，喜乐一点， 脸上都要有笑容。今天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，从早一直到晚都应该是非常喜乐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恩，你用你慈爱的呼声吸引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很多人在外面买礼物、在旅游、在做很多他们想要做的事的时候，神，你用你的爱、用你的真理、用你的生命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是在这代降节的季节，让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，让我们学会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把该预备的都预备好，该装备的、该享受的、该活出的生命，就让我们在这当中更多的去学习、更多的去经历，为的是当主耶稣你来迎娶 教会这个新娘子的时候，我们是预备好，我们的灯是点着。求神再次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，你的祝福，让我们享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所带出来这样的能力，也再次享受神你的话语，这样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亮光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再分三部分，那今天的敬拜赞美的带领者弟兄非常有爱心，他说因为有见证，见证会用了5到7分钟，所以那诗歌就少一首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今天只有2首诗歌，但是为了让我时间多一点点，哇，你们实在是太有爱心了。但是也要先经过我允许才可以。今天有3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命令，我刚才说的，应当一无挂虑。那命令，神透过保罗写下来，那你就不要再5、4、3说，我要不要啊？是不是可以这样？不要再这样，神的命令就是命令。应当一无挂虑，然后再来方法，这只要其实就是一个方法，然后应许了，带出来是很大很大的应许。我想这个应许比今天所有的应许应该都大，至少对我来看，应该这个应许超过今天人所能给的应许。好，应当一无挂虑，那我写了2个版本英文的弟兄姊妹，我准备的英文就是为你们当中某些英文比较懂的，给你2个版本，让你看到中间这个 anxious 这个字，或是说这个 worry 这个字，其实在原文这点都是有这样的解释哦。好，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，那一无挂虑意思就是不要为任何事挂虑。今天在座，因为你们70%-80%个性我都非常了解，不是要非常啦，颇了解好了。尤其是从第一代就进来的那个2007年到现在12年，我认识你们11年多。那如果11年多还不认识你的个性，那我应该要反省，或是你要反省也有可能，要躲在家里不让我看到，那当然我就没办法认识。那不然你们蛮多 的那个个性我都蛮了解的。所以我就今天这应当一无挂虑，我头脑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很多人，你们中间很多人就浮现在我的头脑里面了。那就为你们祷告，那我也为自己祷告，因为我的个性曾经也是这样。那也要回到当时的所谓的背景，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挂虑有理由，其实上面有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那个最好的理由，最好的借口，可以说他们是应该挂虑的，因为他们在当时遇到困难，你可以在第一章里面去看哦。尤其是在这时候，在腓立比教会，相信一般相信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。那第一间教会你可以知道说，进到欧洲，那忽然就有一群怪怪的人出现了。那这一群怪怪的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然后他们要进入到商会，要进入到所谓的做生意里面，是非常大的困难跟挑战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可能是像这样的所谓的信仰，在当时是可能会遇到拦阻，遇到轻视。所以的确挂虑有理啊，你们当中你们有一些人都会认为我忧虑是有道理的，所以这句话特别写下来，因为你们这样认为说，我遇到这样我这样困难，那你不太了解我，你不太了解我，你没有同理心，当然你就说我不要忧虑，不要挂虑，那这意思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忧心超凡，然后一直放在身上，然后认为他是有道理。我曾经是这样，我就说我自己。那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的确是应该是可以，这保罗偏偏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，不要为任何事来挂虑。我们等一下会举到一些事。那保罗凭什么这样？保罗为什么可以强人所难？因为他是属灵的长辈吗？那我知道你们现在都不信这一套的，你们现在是所谓的后现代，什么长辈什么权柄啊，那个都不要。那时候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其实我有去想原因哦。你们当然读圣经，我说应该要去想原因。保罗凭什么？凭着他是比较有名吗？比较权威吗？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在那个河边，我说的跟吕利亚这样说分享福音，然后我去见了这样，因为他是这样，他就可以这样说吗？应该不是。那我想对我而言呢，我的思考，保罗战胜的 可能他还是想很多，看他的这个写的十三封书信。那保罗知道秘诀，后面这个是我很享受的，因为腓立比书有提到，提到第二提到秘诀啊，所以是秘诀用出来，就是武功秘籍哦。保罗知道武功秘籍，所以他今天要对这些弟兄姊妹说这个武功秘籍，就是秘诀。所以我自己的觉得，他应该不是说你们无论如何就是要做我所要你们做的，而是他要给他们一个方法，一个出路。大家有没有聚精会神啊？有没有很享受啊？我都把我自己说我以前是很会忧虑的，那你如果说认为你不会忧虑的，好，没关系，今天的经节你就听下来，以后去分享给别人。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人，那更应该去享受今天的信息。所以保罗，你可以看，不只是保罗这样，那在圣经里面，我在想啊，就从福音书开始，耶稣的提醒，因为下面这一段耶稣的提醒，对我们家啊，曾经在遇到挑战的时候，也带来很多的祝福。那我把两样一起列出来，就说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说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我想你们都很懂得这个比喻哦，撒种的比喻，但是可能就会忘了说，其中有一段是说，那个荆棘会让你的神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长出来一些些，可是就会被它挤住了。那荆棘里面有一样就是思虑，就是挂虑。就你听了神的话，好像很有感动，那发出了一些芽，那好像长出了一些苗出来。可是你又开始想想这想那，然后这个忧虑又很多，然后神的话就被淡忘了，神的话就被稀释了。耶稣基督说的话，那我们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6:27，那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？所以思虑到底会不会带来帮助？耶稣基督说不会啊，谁能这样操心，然后呢让你这个生命多加一些些？或是让你所要的就顺利完成，你的思虑就会完成，应该是不会。是耶稣基督的话，所以我列出来一点点，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？身体的病痛怎么办呢？工作遇到挑战怎么办呢？因为你们都会很多很多的，会就把这加在身上，那你们会用那个自入式的那个什么行销法推销自己，哦，太多事了，要烦恼，你们会强迫自己烦恼。我啦，至少我自己。在前面你说的思虑会影响你对神话语的吸收，思虑对你的生命并没有帮助，不会让你多加一点快乐，不会让你怎么那事情就解决，不会让你的寿数多加一分一秒都不会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我在想我自己。最近喉咙痛，你们都知道，你看声音，其实不最近了，大概一年多，只是最近比较严重一点。那你不能说好了，不要挂虑，那就躺在那里吧，那不行。所以就要行动。那我的行动是什么？那就开始请你们礼拜三祷告会，请你们为我祷告啊。那我就很主动的去约王医师啊，好，那就跟王医师见面啊，那王医师就跟我聊天，给我很，我不看西医，但是我可以看中医吧，好，可以看中医。那王医师就开始研究我的病情，那我们两个就在密切合作当中。那我自己不只是这样哦，那我祷告喜乐，然后让这个病情不会怎样影响我的服事，然后每天晚上早上我就用盐水来漱口。然后自己要做一些动作，很认真哦。有时候已经下去要开车了，哎，今天还没有用盐水漱，赶快再爬到楼上去，乖乖的哦。所以就可以大声的来跟你们传讲信息，合神心意的行动。所以保罗提出来一个指令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读，来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那今天我们练习一下，先思考20秒， 虽然不是在查经哦，但今天因为太需要思考了，那我怕你们买礼物太累了，我怕你们呢、啊，所以再看一下下二十秒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那底下有英文哦，今天我很用心把英文全部列在经节后面。这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保罗，因为实在是太有学问了，他写的东西一向我想都是弟兄姊妹很爱的。那我跟你分享说我很爱的罗马书，然后罗马书我大概写不出来注释，那我就是退而求其次，在希望以弗所书我能写出来注那个写一个注解出来哦，这是我很大的期望哦。那你看这里应当一无挂虑，然后后面保罗就用一个只要凡事借着祷告，其实你跟他好像有意无意之间好像一个对比，一点挂虑都没有，什么事情你都要这样，这是保罗一个很自然的，他写就是这样，你一点挂虑都不要有，什么忧愁都不要有，什么挂心都不要有。那对今天的你我说又开始又说好难好难好难、哦、那我最近有个弟兄，因为你们太聪明了，那你们都知道张哥告诉你们不要说好难，尤其神的话语不要说好难，你们只要主日学注意听的都知道。但这个弟兄很聪明哦，他现在都会这样哦，张哥虽然我知道你说不能说好难，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其实他还是说很难。那这个弟兄就是这样，我有时候就没办法，就是你们年轻人我就要忍受一下、哦、你们的聪明。那保罗你看就这样，他没有让你们说好难的机会，说应当一无挂虑，所有的忧愁等一下我们有出路都放下吧。那怎么放下？他说只要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，而且是凡事不管大事小事，不管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身体工作，刚刚说的人跟人的关系都可以借着这样来告诉上帝。所以其实是一无跟凡事，然后前面是一个命令，但是后面是一个方法，所以每样事每一种处境都有解，是凡事的意思。因为凡事比较多元化哦，凡事你可能因为翻译的问题，你可能每样事，但其实这个每样事里面原文的意思可能包含在每一种环境里面都是。环境可能你在荒郊野外没有东西，可能你在很人很多的那个很热闹，可是你在里面开始又想到一些事情，所以这个环境都包含在这里面哦。每一样事每一个处境每一个所你所在的地方都可以这样透过后面。但这里蛮有意思的哦，其实原文你们都有注意在听哦，有精神哦，没有精神就把笔拿起来，就帮助自己有精神，没有笔没有笔记本来告诉我，张哥圣诞节就帮你预备笔，帮你预备笔记本。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写 but， 其实原文你看原文其实不是只要，那因为翻译那我就用我们的和合本，其实应该是反倒是，你们文笔很好，思想很敏捷的，你可以想，其实不太一样，但是没关系哦。不要忧虑，本来是忧虑的，应该反倒是这样走另外一个方向，那是更强调哦。其实原文希腊文是这样，不要忧虑，反倒走另外一个，用祷告祈求。那我是赞成某些解经学者不要把这两样分开，因为祷告跟祈求，其实祷告是一般性的祷告，就是比较普遍一般性，那祈求是有特定目标或是特定的使命或是特定的对象、哦、那时候是比较像祈求。但是我觉得现在重点是这两样，就是保罗写两种不同的方式就描述强调一下，那重点应该是在这里所说，因为是反倒，所以反倒是说你不要挂虑，不要想这，不要烦恼，不要说我明天怎么办，不要说我的喉咙痛我怎么跟弟兄姊妹讲道，不要说我这礼拜要讲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那声音没有怎么办，不要想这，因为你忧虑就出来了。反倒是这样， 反倒是你用祷告祈求就安静心下来。然后下面有一个切记，我很多惊叹号，是什么？带着感恩的心。所以祷告祈求，我们可能又在烦恼的祷告祈求，我们可能又 一堆问号的祷告祈求，我们可能说好了我就试着这样吧，但是保罗偏偏又不这样说。他说只要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其实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应该是说你借着祷告祈求用什么，用感恩的那个态度来祷告祈求。你可以看哈，这个英文很清楚在这里。所以我就向神说话说话，那个所有的困难什么喜乐什么骄傲什么都带到神面前，然后但是一定要带着感恩的心。就其实我今天的喉咙痛不舒服，我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保罗说我就被提醒先感谢神吧。那你怎么感谢神呢？那至少还我可以讲话，至少痛的时候不是像以前那么痛。其实我教书的时候，这病在教书的时候就已经在了。那教书的时候是常常去看医生，去看耳鼻喉科医生，然后看医生只两分钟哦，两分钟，因为老字号老病号，然后进去坐下来张开嘴巴喷药，喷一个药消炎，然后用两根很长的那个弄那个，然后吐地进去就这样。然后还没有来得及，药方已经写好了，那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个人只能两分钟。那出来，因为我哥是医生，我拿过帮他拿过药，一看两种止痛药，那名字我都还记得，所以里面就是两种止痛药，那一个消炎片。那我就跟我哥哥说，哥你看这医生草菅人命，对不对？他就让你赶快不痛的。那我当然都没有吃了，我就是去安静一下，然后让他喷个药这样，那药我都没有吃了。但是你就知道说以前这样，那我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好很多，而且神让我又可以开口大声的唱诗歌，对我而言是很大的祝福，是感恩的。所以我上主日也有讲，我每次看到你们嘴巴不张开，我心就纠结。咽喉痛的人大声唱歌，你们咽喉非常舒服的人，我在那边，我这今天喜乐的主日不要说你们。祷告祈求不是这样而已，保罗说带着感恩的心，无论如何把感恩的事项心态预备好。礼拜三祷告会，刚刚 Teresa 有讲，礼拜三祷告会我也跟你们提醒过，不要进到那里开始分享祷告分享感恩才在想，开车的时候就想感恩，从礼拜三清晨就开始想今天我要祷告会要带什么感恩，预备自己。那其实下面还有更重要，弟兄姊妹们，要你们刚刚为什么要20秒？让你们好好读一下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不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恩的心。然后后面有一句，其实我后面的一句是说，重点中的重点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所以你看一层一层进来，保罗是。我是非常非常向往保罗思绪的敏捷，那么在写的时候那非常非常我觉得是神给他的感动，当然他自己的装备也有，但他写出来你看一层一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然后呢反倒是应该凡事所有的事都借着祷告祈求，两样就是祷告祈求有特定的也好，一般的祷告也好，但是不要再把你原来的心让你纠结住，带着感恩的心吧，学会感恩。然后呢后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你要什么清楚的跟上帝讲，不要再打混账，不要不好意思讲，你连神都不好意思讲，你连当然礼拜三祷告你就不敢讲啊，你每次就只能讲好了大家听起来 无关痛痒的感恩或是代祷事项。保罗不是这样说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所以我这里加了一个重点中的重点。你不是说好了祷告祈求例行公事，好了我带着感恩心我就感恩吧，然后讲什么呢？我先不要说上帝，我先跟你有一个小秘密好了，先不要告诉你，这蛮有意思的。我们上个主日在那个慕道班有讨论祷告，但是你一定要带着问题啊，你不能没有问题啊，你要有问题。这问题说上帝怎么会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写？安静一下，停一下。 好，祷告祈求就是开口跟神祷告，或是有特定的内容，或是一般性的祷告，谢饭祷告都 OK 哦。但是带着感恩的心，在感恩中向神来诉说，那你心中所要的，你要能明确的知道。但是其实上帝应该都知道，我们上个主日在慕道班也有说，但是为什么这里保罗要说你一定要讲出来，你所要的一定要讲出来。那我就稍微再做一下整理，稍微再做一下整理。这向神诉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助，因为 你本来可能没有要这样去把它打开。弟兄姊妹，我都希望认真听这一段哦，不要再把心放到外面去，认真听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对我影响非常深刻。那我要送给 Teresa 在家里面在座可能100位的那个弟兄姊妹跟慕道的朋友，向神诉说，你就跟神连结。今天在座可能有一些人说，我就是连谢饭祷告都很难的，那今天这样你就不要再有这样的理由跟借口，今天这样你就跪下来好了，开始学习。因为跟神诉说，你要跟神连结，跟神连结不只是连结，你看倚靠。你不要以为说我当了40年、50年、60年的基督徒，我每次就是说华语呢，谁信主最久，就是我啊，我信主最久啊，不是吗？我每次就会提醒你们，我是最久的，因为我几乎是在教会里面出生的，爸妈带我很小就把我带到教会去。但是我在祷告里面还是很多很多在学习当中，然后再来因着这样，你对神的诉说，你的心会沉淀，会安静，你的心会再次的享受到温暖，因为你本来是把那密封住的，某些东西你不想碰触。但是今天保罗说不要这样，打开吧，用 感恩的心打开吧，跟神说，一样一样仔细的说，他坦然的面对这个问题，坦然的面对这样你要挂虑的事，但是要释放，因为你一说应该是会释放。这不是我说的啦，林老师在，应该是心理学者应该都会知道，一说应该是会带出来释放。还有很多了，我只举一些例子。所以保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哦，应该是非常有道理，尤其在今天的你我，包括对神，我们都会隐藏习惯，我们不敢敞开自己。但是保罗说不能这样，你们就是要敞开，就是要说，每一样都要说，每一样可能练习巨细靡遗的去说。所以我的弟兄就说，最近我会挂，不是最近，我常常就会挂心你们中间某些人。那因为最近有一些人发生一些事，那我所能做的很有限。我有跟你们分享，我总是会习惯睡觉前某些时候会发 email 去关心某一些人。有一些人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收到我的 email， 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应该是每个星期会收到。那我能做的有限，面对面给你一个 hug， 一个拥抱还是有限。那我又不能让自己一直挂心下去。我有跟你们中间一些人分享，牧者有一个很大很大要对付的，就是不能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分享这些垃圾，那你把这些垃圾一放在心里面，你要把这些所谓的对他们而言是垃圾，对我而言是一个所谓的别人的分享，但是我不能把这些别人应该对他而言是很难处理的，应该要丢掉的，可是到我这里来，我会把它放到我的心里面。那如果一直在挂心，那我可能会影响到我跟神的关系，影响到我自己的服事的生命。所以我能做的有限，你们也知道。那时候我就也多的练习为你们代求，先找到为你们感恩的地方，然后就为你们代求，然后希望自己可以继续迷。我没有跟那个你们某些人说，像那个 Amanda， 不是你们都会说在祷告啊？就是从分享到现在，我可能每一天都会找时间为 Amanda 祷告，这是每一天哦，应该是每一天。但是我们希望能有这样的，像保罗这样，希望我们有的那个操练。好，圣经有没有例子？有，诗人，在诗篇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诗篇66篇，一起来读来。就是在极难时，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，凡敬畏上帝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 诗篇里面有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可是在极难中他还是感恩，极难中他是先颂赞，这诗篇诗人里面的榜样。那其实在生活里面还是有，那我想你们再说两位弟兄，就是 HB 跟另外一位，他们在认识神之后在难处中感恩。如果你们看过他的见证或写过读过他的书的，就在认识神之后，他们在困难中，可能在疑问中，在不了解不清楚明白这些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在这里面学习感恩，就是现在实际的例子。那我看着他们，我当然可以跟你们来分享。那我们和上帝聚心弥意的说，会带出来结果是不是？上帝会让我们就一帆风顺吗？这困难就忽然间消失了吗？我们的忧虑所挂虑的就没有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这里就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看一下，很棒的祝福，这个必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，是不会打折扣的。所以你分享之后，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然后一定在基督耶稣里，基督耶稣里就是你跟基督是连结在一起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这个平安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不要跳出去耶稣基督的这个范畴。我想这在基督里我们讲过太多次，我就没有再描述。那这里强调还是要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不要跑到外面去。好，加紧脚步来。所以应许在第七节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。所以保罗这样说，保罗不是说那你的难处就没了，你的忧虑就没了，你的病就好了，咽喉就忽然间可以大声唱歌三倍的那个音量，我还是沙哑，但神的恩典够用。所以神的平安这里特地强调，其实英文你可以看到全文那英文其实就是 the peace of God， 其实就是神的平安。所以原文其实就是神的平安，神的平安当然是平安中的平安，神当然不会让任何事来搅扰。所以神的平安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是的我愿意，透过我们回到神面前跟神亲密的关系，这从神来的平安会发挥出来非常大的效果效力，超过我们所能想的。那原文就是这样，超过我们能了解的程度。所以到底是什么？我在想是强度还是力量还是发挥的果效，不知道。我因为超过那个你就可以想很多，力量非常大，强度非常，那平安强到你所有的忧虑它才把你一扫而空。而且下面有一句很棒的，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个祝福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原文是说会护卫着，好，你看看英文，它会防护保护你，从头心到你的情感会保护你。因为太多的力量，今天太多的外面告诉你忧虑有忧虑，外面的人告诉你忧虑哦，那个 internet 的消息忧虑赶快挂虑哦，好，那可能是蛮多的那个文化环境，从小到大爸妈就说你应该要怎样，功课不好就要烦恼，要想办法找到更好的功课的方法。刚刚有稍微提到，那见证有稍微提到，所以很多力量会吸引我们头脑去想吧，你的心就这样烦扰吧，那你的感情就说、哦、我怎么可以不忧虑呢？看到别人这样，我那个情感那种、哦、多情的那个种子就发挥了、哦、这个最近某位弟兄这么挂虑，我应该挂虑比他更多、哦、那跟他分享的时候我皱着眉头，他就能感受到对他的爱。那就是这样，这文化个性。所以保罗没有说这个会不见，保罗就有说神的平安会赏赐给你，只要你在基督的这个生命里面，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，心思意念原文还有翻译哦，你自己去看，我今天就不讲。其实心思意念就是说包含你的理智情感，包含你内在的那个生命，包含你的思维，都会保护你。 不会受到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。然后下面有一句，然后在平安当中，你没有搅扰，没有这样的忧虑，没有说我没有出路了，没有一直把那个灌输到、哦、非常非常难，非常困难，非常挂虑，非常不喜乐，没办法了，把那些都拿走，然后勇敢的去面对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保罗没有说这就不在了，保罗就说那个平安会护卫着你，从上到下，你的头从上到下。那就在想，因为最近去大陆短宣越来越挑战，那因为本来十月底十月我们都会去，那最近就在想念布道团的小孩。那这里面就是布道团，我跟你分享过二三十岁、大概二十几岁的小孩，这都是女姊妹比较多，那中间有几个弟兄。那以前我们就看，我们就会担心他们啊，吃也有一餐没一餐的，然后有时候就到西藏到哪里，就这个福音车几台几辆就去，然后就睡在那个福音车上面，到底有没有吃有没有，那我们就一直挂心。可是他们从来都不挂心，前面的神的平安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享受，他们就祷告然后等候。那我们这些大人们当然非常挂心，我们的理智情感又开始作祟，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有限了、啊，当然我们会在做一些行动上的那个辨别，我们就不再奉献金钱给他们，请我大哥直接奉献食物，他们就有东西吃，不然就说奉献金钱，他们就继续再拿去宣教去了，再拿去传福音去了。但是我们的理智情感就说，那我们能照顾多少？我们以前我们八年就去了过两次而已，所以我们能做的很有限。所以这里面就想、啊、他们都能享受这样的平安，那我跟师母应该为学习为他们祷告，学习交托，那学习在神的平安里面就不要那么多的挂虑。今年还是有中间有一位有 email 过来问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每一年大概就会有一两次的联络。那刚刚提到我们的弟兄 HB， 他在感恩中向神倾诉，但你可以发现说，其实从神来的平安跟他讲话或是看他的书，那个时候那个其实一些的愤怒忧那个所谓的害怕忧伤，一些的所谓的未来的未知的挂虑，就会在这样的平安里面神将这些拿走。所以布道团的小孩或是 HB 我的门徒，那其实都是蛮好的见证。那我当然要劝你们，尤其是你们当中有一些人，不要把那些东西用自入术形象化拿到自己、哦、我应该要忧虑，你越夸大那你就越忧虑了。那忧心的时候开始，这烦恼挂虑出现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弟兄姊妹，这边有一群100多个人，你为什么不去邀请他们一起为你祷告为你守望？是今天说的，那很多人把这个生命奉献出来跟你同行，然后再来，不要让忧虑扩大，让神的平安做主掌权吧。神的平安应该超出我们刚刚所说的，超出你今天所说的所想的，不是从人来，不是从专家来，不是从药物来的，那让的平安发挥效率。那你自己要学习，不要把那个忧愁一直放大。那今天是一个蛮完整的分享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一点忧虑都不要有。但是生活中的确有我们要烦恼的事，但保罗给我们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法，上帝的应许。那就列出来，什么事情都带到神面前，再来向主祷告祈求，开口说吧，然后带着感恩的心，不要又让搅扰要那个挂虑，然后来影响到你在诉说的那个心态，那就很辛苦。什么事都带到神面前，那神的平安应该是大到无以复加。你就开始慢慢的去尝试跟享受吧。哦，我是还在学习，但是我很享受这两节所带出来的祝福，就是平安护卫我们的心，护卫着我们。那我们护卫着我们心，就会护卫着我们跟人的相处，护卫着我们所表现出来那个外在的那个表情行动，会护卫着我们。今天外面的环境文化人 可能带给我们，要把我们拉到为将来挂虑吧。但是那边是保罗说的，神的平安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。好，健康的跨世代教会又回到这里，张哥不是要你们都藏起来，忧虑绝对不能让我知道，你会被念哦，不是这样，开始会被念，但是以后就不会，以后你就会慢慢就会学会交托，那要感恩，先学会感恩，然后再用感恩的心来祷告，然后把每一件忧虑都带到神面前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6:3-4，来，专心倚靠你的，他必保护你一切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存的磐石。希望这常常可以带给弟兄姊妹哦，他倚靠你，那些倚靠神的，神就会保护你，就会把平安赏赐给你。那我都希望这平安是在个人哦，在家里，在团契，在整个迦南教会，这样就是一个健康，在迦南我们就活出那个健康的生命。思考，我是个充满忧虑或是喜乐的，然后自己想，那当然不能一直说我是忧虑，那就好了，忧虑就要想办法在今天经典里被改变。那每天找时间和上帝聊天，把你的心事向上帝诉说。哎，刚刚那个见证很有印证，就是中间填空让你填吧。然后有人分享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所带来的祝福，尤其在圣诞节来临之前，分享分享平安，分享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献上感恩，我们生命是这样的蒙福的生命，有神你自己的爱，神你自己的平安与我们同行，有一群弟兄姊妹为我们守望，为我们祷告，用他们的行动来关心，来照顾我们，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恩。在12月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，让我们活出平安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，祷告的生命，将这样的祝福带到世界各地，无论什么人跟我们借助，就能归荣耀给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